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27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介绍教宗方济各的禧年诏书。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在罗马雷比比亚监狱开启圣门，并为服刑人主持弥撒。教宗与圣座首长互贺佳节，教宗发表一篇讲话，主题为说别人的好话而不是坏话。圣爱智德团体在全球为穷困者提供33万份圣诞午餐。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在罗马雷比比亚监狱开启圣门，并为服刑人主持弥撒。教宗方济各解释说，我希望我开启的第二扇圣门是在监狱里。在2025年的希望禧年，首扇圣门于2024年12月24日在圣伯多禄大殿开启，而随后于26日上午，教宗首次在罗马的雷比比亚监狱开启圣门。抵达罗马雷比比亚监狱时，教宗谈到了在那里开启圣门的重要性。在监狱的小堂，教宗解释说，每个人都有机会打开心灵之门，明白希望永远不会令人失望。在亲自跨过圣门之后，教宗主持了弥撒。
Cari sorelle, cari fratelli, è un bel gesto quello di spalancare, aprire, aprire le porte.Ma più importante quello che significa che aprire il cuore, cuori aperti.
弥撒讲道中，教宗省思了此次访问的历史意义，并将其描述为一种美丽的敞开之举。然而，教宗不仅仅是要开启大门，他还鼓励在场的囚犯敞开心门。他说道：“兄弟情谊。”就是敞开心门。教宗勉励众人，不要让封闭冷硬的心阻止我们活出真我。他解释道，禧年给予我们恩宠，让我们彻底敞开心门迎接希望。他也向大家保证，即使在最艰难最具挑战的时刻，希望永远不会令人失望。教宗方济各将希望比作岸边的锚，牢牢系在绳索上，有时候绳索很硬，会伤到我们的手。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时刻，希望之锚依然让我们继续前行，因为我们的前方总会有些什么。教宗勉励说，当一个人的心封闭时，他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忘记温柔。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也必须保持敞开心门。他鼓励在场的服刑人要对希望保持开放，鼓励他们说，每个人都懂得如何做到。教宗方济各还解释道，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心是否已经封闭或半封闭，并在结束时提醒在场的所有人，自己所开启的圣门是我们心门的象征。教宗 请求他们为自己祈祷，并告诉大家他真心为他们祈祷，而不仅仅是说说而已。弥撒结束时，一些服刑人和狱警向教宗献上了由女服刑人亲自制作的礼物，其中包括一扇圣门的微型复制品，以及一个装有油、饼干和陶瓷品的篮子。监狱管理局向教宗方济各赠送了一幅由前任狱警艺术家艾里奥·卢琴特创作的救世主基督画作，教宗则回赠监狱一份纪念该事件的羊皮卷。教宗方济各12月21日依循惯例与圣座各部会他的密切合作者们会晤，互助佳节。在书记团团长雷书记致辞后，教宗发表讲话。他首先谴责了加沙平民住宅遇袭，包括四名儿童死亡的事件。他表示，这是残暴而非战争，我这么说是因为心被触动。教宗在今年这个机会中向圣座首长们讲话的主题为说别人的好话而不是坏话。教宗说，这件事关系到我们所有人，主教、神父、奉献生活者、平信徒，也包括教宗，在这方面我们都一样，因为它触及我们的人性。教宗提到圣座国务院一位圣善思铎的办公室内张贴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的工作是低微的、谦卑的、忍辱的。教宗说，这个观点也许有点过于负面，但道出了一个真相，在某种方式上帮助了解圣座这个大车间工作的方式和运转。这是一种谦卑的工作，在一个团体内往往不被人看到，其成员应杜绝对别人有坏想法和说别人的坏话，这应从不说同事和掌上的坏话做起，成为祝福的工匠。除了不说闲言乱语外，有益之言是圣座使命中固有的特质。在这个大车间内有许多不同的职务，但其中的所有人都为同一个目标效劳，即在世界上传播天主和教会的祝福。教宗说，教会是天主降服人类的记号和工具，我们众人都蒙召成为祝福的工匠。教宗以在圣座从事文书工作的人员为例，指出他们不能一面为有需要的人准备教宗的祈祷和祝福，一面又在说别人的坏话，这项工作不正是做祝福的工匠吗？教宗说，最好想想，透过日常的工作，尤其是最不为人知的工作，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出贡献，将天主的祝福带给世界。但在这工作中，我们必须言行一致，我们不能写下祝福，然后又说弟兄或姊妹的坏话，这会破坏祝福。教宗提到20多年前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教区会议上提出在自我批评中修炼的建议。教宗说，自我批评是一个途径，却是不可或缺的，是一种基本态度，能以此为根基对个人主义选择说不，而对团体教会精神说是。事实上，有自我批评的美德并持续实践的人，就能摆脱猜疑和不信任，为天主的行动留下空间。教宗补充道，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缺点时，只能和三个人说，和天主说，和有缺点的本人说， 以及和在团体内能关怀他的人说，不可再多一个人。教宗强调，圣言降生成人向我们显示，天主没有诅咒我们，而是降福我们。正因为受到祝福，我们也能祝福别人。必须意识到这份祝福，否则我们就有干枯的危险，就会像那些干涸的运河不再有一滴水。如果一个人得不到牧灵经验、相遇时刻、友谊关系，这些无常的充电，办公室的工作就往往是枯燥和乏味的。因此，我们尤其需要每年参加退信，让自己浸在天主的恩宠中，完全进入。教宗又补充道，如果我们的心灵沉浸在这原始的祝福中，我们就能祝福每个人，包括那些令我们厌恶的人、虐待了我们的人，要祝福人。教宗指明，应以童真玛利亚为榜样，因为她受到了祝福，又将祝福及耶稣带给世界。之后，教宗感谢圣座的许多文件起草人及合作者的工作，其中不少人不厌其烦地反复修改教宗最近颁布的《他爱了我们》通谕。教宗说，他们为这做了多少工作啊。最后，教宗赠送在场每个人两本书，一本是关于恩宠的重要性和每个基督徒的自由，另一本关于人的渺小和天主的选择经常出人意料。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教宗方济各的禧年诏书。2024年5月9日，耶稣升天节当天，教宗方济各颁布2025年为常规禧年的诏书。这是教会自公元1300年伯尼法爵八世教宗宣布第一次禧年以来的第31次禧年。本次禧年的名称取自罗马书，望得不叫人蒙羞。耶稣会士帕尼神父在公教文明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教宗方济各的禧年诏书。今天我们播送这篇介绍的第一部分。
教宗方济各禧年诏书开门见山便齐注，愿禧年为每个人都是重燃希望的机会。所以，禧年是在向普世众人宣讲福音的幅度下开启的，它超越教会的范围，因为每个人即使不知明日将如何，但心中总对善怀着期望。人生不外喜乐和痛苦、考验和艰难，要是面对痛苦，我们的希望似乎就要崩溃，那么圣保禄宗徒却以震撼人的方式写说，我们连在磨难中也欢悦，因为我们知道磨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望德。此处结合于望德的忍耐，亦即在考验中坚忍，不灰心失望，恒心坚持，在我们习惯于即可拥有一切的时代中，绝不操之过急。
在希望和忍耐的交互作用下，基督信徒的一生犹如一段旅程，是个朝圣之旅，是那些寻找人生意义者的特征。走这条旅程需要沉着以赴，以便获得滋养而益行健壮，从而隐约看到我们的目标，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相遇。这样的相遇将引领前赴罗马和禧年朝圣地的朝圣者善度禧年。历代以来，信友们多次以崭新和特殊的方式获得宽恕的恩宠。1294年，切雷斯蒂诺五世教宗颁赐的彼此宽恕，在他之前尚有1216年圣方济各请求欧诺里奥三世教宗赐予赴宝尊小圣堂朝圣者大赦的恩典。甚至在更早之前，卡里斯多二世教宗于1122年给前往圣地亚哥孔波斯特拉朝圣的人颁赐大赦。原先禧年每100年举行一次，之后于1343年克莱蒙六世教宗将之缩短为50年一次。1470年保罗二世教宗更将之缩短为每25年一次。此外，另有特别禧年，如庇护十一世教宗于1933年为救赎周年宣布特殊禧年，之后若望保罗二世复于1983年再度宣布救赎禧年。2015年教宗方济各为纪念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结束50周年宣布天主慈悲禧年。这些圣事均以赴罗马圣伯多禄和圣保禄两位宗徒的坟墓朝圣来表达。除了上述两座圣殿之外，1350年又增加罗马拉特朗大殿、圣母大殿和城外圣老楞佐圣殿。随后禧年礼仪又加入圣门标志，这可能是西斯笃四世或亚历山大六世教宗制定的。这种进入得救之门意指个人活生生的与耶稣基督相会。2025年禧年有几个特征，它固然不断强调其与过去诸禧年的延续性，但这次正逢公元325年尼西亚第一届大公会议召开1700周年纪念，那是教会历史上的里程碑，旨在维护教会的合一，免遭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及其与圣父同等的异端的严重威胁。那次大公会议也讨论确定了耶稣复活及巴斯挂节的日期，岂料因着天主上帝的安排，2025年复活节为所有信仰基督的人都正好在4月20日同一天庆祝。教宗方济各祝望这将是普遍邀请全体基督信徒坚决迈向合一的一步，大家确立在同一天来庆祝主的复活。这次圣年也适逢17个世纪前的11月9日罗马主教座堂圣若望大殿建殿纪念日，同时也是走向2033年庆祝基督救赎2000年的起步。这次禧年于今年2024年12月24日开启圣伯多禄大殿圣门而揭开序幕，并于2026年主显节闭幕。此外，教宗也订定2024年12月29日主日当天，全球各教区主教在各自主教座堂举行弥撒圣祭，隆重开启禧年，并宣报禧年大赦。
本次禧年的心意在于宣布希望的同时，也指出使禧年变得具体与明显的标记。他援引凡尔大公会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的话说，教会历来 执行其使命的作风，是一面检讨时代局势，一面在福音的神光下替人类解释真理。因此，当今的时代标记显示人心亟待救援，这个渴望必须化为具体的行动，而行动必须实际有效地显示希望乃是具体而明确的。第一个标记应该是为再度陷入战争悲剧中的世界缔造和平。人类忘却过去的悲剧，再次面临艰困的考验，无数人民遭受野蛮暴力的压迫，教宗焦虑自问，消弭战争，不再制造毁灭和死亡，这是否是过分的渴望？禧年显示，所有缔造和平的人要成为天主的子女，也因此包括外交领域为缔造持久和平的义务。第二个显而易见的希望标记，应该是具有满怀传递生命热忱的观点。今天，我们看到世界以失落传递生命的渴望，出生率惊人的下降。遗憾的是，必须指出，有人将之归咎于人口增长，而非部分人极度和选择性的消费。那是不正视问题的方式。每位基督信徒和整个公民社会都有义务证明，青年们在富有繁殖力的爱中渴望生育子女，好给自己的社会带来前途。这是个希望的问题，它有赖于希望，也带来希望。犹有近者，基督信友团体应该支持，为了希望，社会必须联合一致，为了一个有许多儿童微笑的未来而努力。第三个显示希望的标记，关系到生活在困境中的兄弟姊妹。教宗提起缺乏自由的作奸者，他们每日除了严峻的徒刑之外，更体验到感情上的空虚，受到种种强加的限制，在不少情况下甚至不受到尊重。但愿能为他们预设某些带来希望的措施，如大赦、减刑、重新融入社会的途径，尊重人性尊严。遗憾的是，在某些国家仍存在死刑。基督信徒首先是主教们，尤其应该努力推动废止死刑。这个刑法相反基督信仰，摧毁任何希望。禧年诏书提及圣经宣报禧年时，宣告大地所有居民自由。耶稣在纳杂勒开始传教时，引据以赛亚先知书说，上主派遣我向穷苦的人传报喜讯，治疗破碎的心灵，向俘虏宣告自由，释放狱中的囚徒，宣布上主恩慈的喜年。教宗方济各为了表示关心作奸者，他希望已在一所监狱开启圣门，作为带给希望的具体标记和维护生命的努力。另一个带给希望的行动是为居家或住在医院的病患设想的，探访病患和对他们的关怀能够减轻他们的痛苦，因为怜悯的行动也是带给希望的行动。此外，关心他们乃是对人性尊严的礼赞。青年们的信心也应该获得支持，因为他们经常看到自己的美梦幻灭，能够看到他们满怀兴奋志愿参与救灾或解除社会困境的工作是件美好的事，看到他们沮丧气馁则令人感到悲哀。吸毒幻觉、冒险犯法和寻求昙花一现的满足，这给他们带来错乱， 掩盖生命真实的美好和意义。祝愿喜年能够更新信友团体，照顾青年、学生、已订婚者的热忱，他们是世界与教会的未来和希望。喜年也不应该缺少对移民、流亡者、难民和避难者的关心和接纳，他们为了逃离战乱、暴力和歧视而离乡背井，只为寻求一个较为良好的未来。基督信徒团体应该遵从上主的话，随时维护弱者的权利。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最后，教宗方济各要求具体支持和关怀年迈者，他们经常孤独无依，遭遗弃，所以应该带给他们希望，特别要关心祖父母，他们是传递信仰和人生智慧给较为年轻一代者的人。教宗尤其为全球几十亿经常缺乏生活所需、没有居所、三餐不济、因遭到许多人排拒和漠不关心而受苦的穷人呼求同样的关怀行动，他们几乎都是无辜的受害者。
为了喜年，教宗方济各向所有执人类命运纽耳的人士发出两个呼吁。第一个是设法消除世界的饥饿，因为饥饿是我们人类身体上的可耻创伤。他邀请他们每个人扪心自问，牢记大地财物乃为所有的人存在，而不为少数特权者所有。教宗尤其再次沉痛提醒，把花费在五倍的金钱用来成立一个世界基金，以消除饥饿和协助最贫穷的国家发展为目标。第二个呼吁是向富裕的国家发出的，涉及国际债务。富裕国家应免除绝无能力偿还的国家的债务。教宗指出，这乃是先于宽宏大量的正义问题。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已被当今一个新的不公平形势所恶化。事实上，有一种真正的生态债务特别存在于南北半球贫富之间，它与历来某些国家不成比例的耗用天然资源有关。正如旧约《类位记》教导的，大地属于天主，居住在其间所有的人都是旅客或住客。如果我们想要给世界预备一条重建和平的道路，上述的乃是个基本问题。 刚才您收听的是教宗方济各的喜年诏书，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教宗方济各的喜年诏书和圣乐文化，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德都耶稣斯基督斯。